各位朋友，我是徐景尧神父，很高兴今天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过去很长时间都一直在讲我写的一本书叫《家庭民主信仰》。我希望父母学到怎么样从小培养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民主人，是一个真真实实有贡献的现代公民，也是个真真实实的有福音精神的天主教徒。我认为这是可以的，只要我们从小培养我们的孩子把信仰跟生活连在一起去教导我们的孩子，那么我们的孩子成长起来的时候，他一方面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公民，第二方面也是一个充满了宗教感的信徒，有了福音的精神，能够真的在爱主爱人的推动下变成一个良好的有基督精神的公民。我们上一次讲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平等待人，肯定人的价值，同时能够设身处地去考虑别人的感受，别人的需要。今天我们尝试从那个圣经，从基督的教训来看这方面的问题。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很好的讲宽恕的小故事，他告诉我们该当怎么样去设身处地去明白别人的感受，别人的需要。那是马窦福音第十八章，马窦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节这样说：那时候伯多禄前来对耶稣说，主啊，假如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该宽恕他多少次呢？直到七次吗？其实这里有一个好的背景，在远古的时候，人类的报酬是差不多是无限的，你得罪了我，我可以报酬无限制的报酬。天主为了帮助人进步，他说你报酬最多能够做到七倍，比如说人家打你一拳，你最多能打人七拳，第八拳就是不公道的，复仇七倍。后来再过一段时间，天主说你不要了，不要七倍，该当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就是人家打你一拳，你就打人家一拳就算了，打第二拳就已经是不公道。我想从无限的复仇到七倍的复仇，从七倍的报酬到一倍的报酬，这是人类的一个大进步。在这个背景下，伯多禄问耶稣，我宽恕别人直到七次，就是说你打我一拳我忍住，一直到你打我七拳，第八拳我才报仇，但是七次，我宽恕七次够不够？所以其实伯多禄在这个背景下已经一个大进步，但是耶稣说我不对你说直到七次，而是到七十个七次，就是说我们要无限的宽恕。然后耶稣讲了一个好的比喻，他其实不但大家讲宽恕，他大讲人的感受，设身处地的问题。那耶稣说，从前有一个君王要同他的仆人算账，他开始算账的时候，有人给他送来一个欠他一万他冷痛的，一万他冷痛，他冷痛是个一种很大的货币的单位，一个他冷痛已经很多钱，差不多一两黄金，比如说一万个他冷通就是一万两黄金，就意思就是说一个普通人从来一辈子两辈子十辈子都不能赚那么多钱，所以欠一万他冷通是个天文的数字，所以根本不可能偿还的啊！有一个人欠人家 一万个他冷痛，因为他没有可还的，主人就下令要把他的妻子儿女还有他自己的一切都变卖来还债。那个仆人就俯伏在地叩拜他说，主啊，容忍我吧，一切我都要还给你。其实他怎么样求，他怎么样去下决心，其实他根本不可能还。但是主人看到他这个情况，看到他那么可怜，就动了恻隐之心，把他放了，并且也赦免了他的一切债。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这就是我们欠天主太多了，我们犯罪得罪了天主，得罪了无穷的天主，根本任何一个小罪也值得我们死一千死一万次。我讲一个很简单一个比喻，在这个世界上，我可能得罪我的同学不算什么，可能不算什么，得罪了老师跟父母那就比较大事情了，得罪了校长更大。假如我们得罪了一个大人物，总统、皇帝，可能是杀头的罪。所以其实我们在讲伦理的时候，我们犯罪也有一个改变罪类的环境，改变罪类，这罪的类别，罪的种类。比如说我打人是一个罪，打爸爸就是另外一个罪，是另外一种罪。那我打人是犯了第五戒，打爸爸呢就是犯了第五戒，还要犯第四戒。所以这个罪类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注意。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得罪了天主，这其实任何一个罪都是一种死罪。严格来说，我们得罪了无限的天主，无穷的天主，我们犯任何小罪都该当死一千次一万次，都补赎不了我们的罪。但是无论如何，天主完全赦免了我们，这是这个故事的重点。那个人不可能还的债，那主人把他完全赦免了。我们呢，我们其实也得罪了天主，其实不单单得罪天主，其实严格来说，从我们从小的时候一直长大，我们得罪了多少，得罪了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父母也是无条件的宽恕了我们，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朋友。换句话说，我们一辈子，我们活到五岁、十岁、二十岁、五十岁、一百岁，我们获得的宽恕是多少？不是一万个他冷通，是十万个，是一百万个他冷通。这就是这个比喻的重点。这个一个完全没能力还债的人，得到主人的完全的宽恕。好了，这个人出去了。圣经上说，当那仆人出去的时候，遇见了一个欠他一百德纳的同伴。一百德纳，德纳就是普通的货币，一块钱、两块钱、一百块。上一次我们欠人家是一万两黄金，现在人家欠我呢一百块钱。这个人就抓住这个同伴，抓住他，扼住他的喉咙，扼住他的喉咙，说还你欠的债。他的同伴就俯伏在地哀求他说，容忍我吧，我必要还给你。但是他不愿意，而且把他下在监里，直到他还清了欠债。他的同伴见到所发生的事情，非常悲愤，于是去把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就把那个仆人叫来，对他说，恶仆，可恶的仆人，因为你哀求了我，我赦免了你一切的债，难道你不该怜悯你的同伴，如同我怜悯了你一样吗？他的仆人就大怒，于是把他交给刑役，直到他还清所欠的一切。 这里不单单讲欠债还钱，不单单讲宽恕那个问题，那是究竟你的心怎么样，你的心怎么样，你受了那么多恩典，那你为什么不能够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也感受一下一个欠你钱的人他的感受，这点才是重要。假如我们都能够将心比心，都能够设身处地，都能够想想天主对我多么好，爸爸妈妈对我多么好，国家、社会、老师、学校，甚至朋友曾经对我那么好，那我该当怎么样？用设身处地的方法，我希望别人对我做什么，我也要这样对别人。我希望别人不要对我做什么，我也不要这样对待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爱德的基础。爱德宽恕不是因为我们好，而是因为人家先对我好，天主先对我好。宽恕其实是报答那些曾经宽恕我们的人，爱别人其实也是报答那些曾经爱我们的人。好吧，让我们再休息一会再继续。 第二段圣经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雅各伯书第二章一到十三节。雅各伯这样说，我的弟兄们，你们既然信仰我们已经受光荣的主耶稣基督，就不该当按照人的外貌去待人。如果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进入你们的会堂，同时一个衣服肮脏的穷人也进来，你们就专看那些穿华衣美服的人，而且对他说，请坐在这边好位上，而对那个穷人说，你站在那边，或者说坐在我的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自己立定区别而按邪僻的心思判断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你听，天主不是选了世俗视为贫穷的人，使他们赋予信德，并继承他向爱他的人所预许的国吗？可是你们竟然侮辱穷人，岂不是富贵人仗势欺压你们，亲自拉你们上法庭吗？岂不是他们辱骂你们被称的美名吗？的确，如果你们按照经书所说，你应当爱你的近人如你自己的话，满了最高的法律，你们便做得对了。但若你们按外貌待人，那就是犯罪，就被法律指证为犯法者。因为谁若遵守全部法律，但只触犯了一条，就算是全犯了。因为那说了不可行奸淫的，也说了不可杀人。纵然你不行奸淫，你却杀人，你仍成了犯法的人。你们要怎么样按照自由的法律受审判，你们就怎么样说话行事吧。因为对不行怜悯的人，审判时也没有怜悯，怜悯必得胜审判。这段圣经很简单，我们真的不要以貌取人。我们爱人不是爱他的衣服，不是爱他的智慧，不是爱他的身材，甚至不是爱他的阶级、他的性别。爱人是因为他是人，是天主爱了的人。天主，我在说，他先爱了我们。我们其实在天父面前已是一无所有、一无所值。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尘埃粪土之人，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是罪人，我们根本不可爱，我们曾经犯过罪，得罪天主。天主爱了我们，那么我们就该当爱人，无条件的去爱人。犹太人常常以为自己是天主的选民，常常瞧不起外邦人、撒玛利亚人、娼妓、税吏、罪人。但是耶稣呢，却常常在有意无意之间肯定这些人的价值，不管是外邦人、撒玛利亚人、娼妓、税吏、罪人，耶稣都跟他们交朋友。若望第四章就说活水的问题，而活水呢，就是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道论道。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的眼中本来是外邦人，不得救的，但是耶稣就跟这个撒玛利亚人讲了他生平的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道理。耶稣召叫税吏勒位，并与受人轻视的税吏一起吃饭。路加第五章就这样说，此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勒位，在税官那里坐着，就对他说，跟随我吧。 这个税吏就舍弃了一切，起来跟随了耶稣。乐卫在自己家中为他摆设了盛筵，有许多税吏和其他的人跟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他们的经师就愤愤不平，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为什么跟税吏和罪人一起吃喝呢？耶稣回答他们说，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而是有病的人。我不是来召教义人，而是召教罪人悔改。路加福音第七章也讲耶稣怎么样接纳一个悔改的罪妇。第36节这样说，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进了那个法利赛人的家中坐席。那时候有一个妇人是城中的罪人，一个很出名的城中的罪人，比如说一个妓女。她一听说耶稣在法利赛人家中坐席，就带着一瓶香液来站在他背后，靠近他的脚哭开了，用眼泪滴湿了他的脚，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热切地靠近他的脚，以后抹上香液。那请耶稣的法利赛人见了，就心里想，这个人若是先知，一定知道这个摸他的人是谁，是一个怎么样的女人，是个罪妇。耶稣就发言对他说，西满，我有一件事情要对你说。西满就说，师父，请你说吧。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债户，一个欠500德纳，另外一个欠50，因为他们都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赦免了他们两个人。那么他们中谁更爱他呢？西马回答说，我想是那个多得恩赦的。耶稣对他说，你判断的正对。他遂转身向着那个妇人对西马说，你看见这个妇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他却用眼泪滴湿了我的脚，并且用头发擦干。你没有给我行口亲礼，但他自从我进来就不断地口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他却用鲜液抹了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他的那许多罪得了赦免，因为他爱得多，但那少的赦免的是爱得少。耶稣于是对妇人说，你的罪得到赦免了。同席的人心中想到，这个人是谁呢？他竟然赦免罪过。耶稣对妇人说，你的信德救了你，平安回去吧。在这个故事当中，我看到的不单单是赦罪那么简单，我看到的是爱，是明白，耶稣明白一个人的感受。这个妇人是个罪人，是个公开的罪人，但是他今天悔改，他为他从前做的事情羞愧，他充满了爱。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别人给他多一次的机会，耶稣就给他这个机会，这也是一种同情，那个设身处地异地而处的一种行为。在耶稣的眼中，重要的不是罪人，是人。一个罪人也是人，只要他真心悔改，他值得宽恕。当耶稣讲那个慈善的撒玛利亚的人的故事的时候，他不单单在讲这个好人，他更有意让这个撒玛利亚人跟一位司祭、一位勒位人对比。司祭跟勒位人在犹太人的眼中都是好人，但是这两种好人都是见死不救的，而犹太人眼中不好的撒玛利亚人 就是那个慈善的撒玛利亚人。耶稣治好十个赖病人，但是感恩的只有一位外邦人，那就是撒玛利亚人。感恩的是一个没有信仰的被人瞧不起的撒玛利亚人。耶稣诞生以后，最先显现给的就是那些谦卑的牧童，不是那些达官贵人。耶稣称赞那位外邦的克拿罕妇人的信德，外邦人比犹太人更有信德。耶稣对一位外邦的白妇长的信德也十分的赞许，并认为在以色列中他从未碰到一个人有这样大的信德。所以在耶稣的眼中，不是选没有选民跟非选民的分别，在耶稣的眼中没有好人跟坏人的分别。那我没有说他是非不分，我是说在耶稣的心中，不管你是好人坏人，外邦人选民都是人，都值得他同情，他爱，他救赎。我们该当告诉我们的孩子，假如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该当有基督的精神，我们就不要把人分成一堆一堆的，这是我们，这是你们，这是他们，这是我们国家的人，那是异族人。当然我们特别爱那些同文同种的人，我们也主张血浓于水，但是这不是要来分别，而是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家中，在这个国家里面培养我们的爱的情怀，让我们更能够爱所有人，全世界的人。好吧，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于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